生命的福音，凯勒牧师讲章，由林涛老师讲述。
现代的问题，古代的解决方案，09，城市问题。
亲爱的听众朋友，很欢迎您收听《生命的福音》节目。林涛老师等一会儿会为你分享上帝的话语。如果你对林涛老师所分享的内容有任何问题，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好了，现在让我们一起收听林涛老师的分享。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们，向你们问安。今天的节目与惯常有点不同，我们研读的经文来自不同的书卷，主要记载于旧约圣经里。我不会只是读一段经文，而是读几段的经文。今天呢，会多一点以专题的方式去讨论一下，内容呢比平常的讲道较为多。我知道呢，你会提出许多的问题。正如一位多年前曾教导我的讲道学教授所说，你永远都不应该在一篇讲道中提出过多的主题，超过你可以讨论的数量。不要从丛林中把许多的蛇吓出来，多于你在那段讲道时间实际上可以通通对付的数量。我知道我不会这样做的。我们研读的经文都是关于城市，以及神怎么样论到城市。创世纪11:4记载，当时住在示拿平原的人决定兴建一座达至高天的塔。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诗篇107:6-7讲述当以色列人从旷野出来后，神怎么样拯救他们。经文说，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搭救他们，又领他们行走直路，使他们往可居住的城邑。箴言11:10-11说，一人享福，何成喜乐，恶人灭亡，人都欢呼。城因正直人祝福便高举，却因邪恶人的口就倾覆。耶利米书29是写给那些被掳到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巴比伦的以色列人。神在那个可怕邪恶的大城里对以色列人说话，在5-7，神说，你们要盖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娶妻生儿女，为你们的儿子娶妻，使你们的女儿嫁人，生儿养女，在那里生养众多，不致减少。我所使你们被掳到的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接着是约拿书4:11，在约拿书的结尾，神对约拿说，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0,000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旧约圣经所有书卷里伟大的先祖，例如摩西、大卫和亚伯拉罕，在他们颠沛流离的光景里领受人生目标。希伯来书11:10说道，因为亚伯拉罕等候那座有 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圣经怎么样论到城市呢？我们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题目呢？因为我们一直在谈论现代人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今天我们所谈论的城市问题与许多人是息息相关的。美国社会学家和政治家丹尼尔·莫尼汉曾经在纽约发表演说，我对此所知不多，也弄不清他怀着是什么目的，但简而言之，我知道他说的是今天的城市所面对的问题，不只是我们身处的城市，而是普世的城市。丹尼尔·莫尼汉指出，在过去几十年，纽约市所发生的持枪杀人案件增加了几十倍啊。他又指出，在纽约市接受社会福利援助的人呢，也急剧的增加。简而言之，丹尼尔·莫尼汉要指出城市的问题。为什么情况越来越恶化？为什么会每下愈况呢？你知道，人们告诉你不同的原因。未来学家会说，科技使城市遭遇厄运，我们不需要再住在城市附近了，所以生意都溜走了。自由主义者会说，种族主义使城市遭遇厄运。保守派会说，大城市和税务条例使城市遭遇厄运。我必须承认，许多基督徒会说，神因城市的罪恶而使城市遭遇厄运，来吧，让他自作自受吧。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讨论一个现代问题，并且查考圣经，看看圣经的教导。我只想提一提，像往常一样，借着介绍圣经如何论到城市，当中的论点比你将会从报章所读到的更为乐观，也更为悲观。这比任何捍卫现代城市或者是贬低现代城市的人更加充满希望，也更加现实啊。我并不是向你们展示一段经文，而是在旧约圣经中读不同的经文。以下是圣经有关城市的教导。第一，神创造了城市。现在听听这里的逻辑。希伯来书11:10告诉我们，神正在建造一座城。那座有根基的城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启示录21:22告诉我们，当神终于把世界领到他要世界去的地方，当神终于建立了新天新地，当神终于把世界塑造成世界应有的模样，世人将会居住在城市。神国的居民将会住在城里，那是启示录21:22所说的。经文谈到一个城，也谈到那城内的街道，谈到城中心的广场，也谈到城的尺寸。因此，有一位作家这样说，未来的世界将是一个都市世界，新世界里的所有居民将会居住在城市，从各族、各国、各种语言群体中被恩典之约所牵引，彼此相近的聚居在一起，成为一个城的一员。听听这个逻辑，大多数读过圣经的人都知道，神创造了家庭。家庭不是人所创立的啊，家庭并不是在青铜器时代晚期由人所创立的，家庭是神创造的。神彰显自己为一位父亲，神告诉我们，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知道宇宙的未来是一个家庭。因此， 纵使罪占据了家庭，并常常把家庭变成一个虐待和痛苦来源的地方，但我们没有舍弃家庭。我们蒙召是要救赎和重建家庭，明白吗？神创造了家庭，神是父亲，我们是他的儿女。人类的家庭是基建于在神里面的特点，宇宙的未来是一个家庭。所以无论罪如何把家庭贬低了，我们仍要救赎和重建家庭。因此神也要兴建一座城，神是城市的兴建者，神是城市的建筑师，神告诉我们他是城市的规划师，我们是那座城的居民。所以那座城不是人所创立的，也不是在青铜器时代晚期所建立的，这是神的创造。如果罪已经把城市扭曲了，像扭曲了家庭一样，使城市变成一个充满伤痛和苦难的地方，就像罪对家庭所做的一样，我们仍不会舍弃城市，我们不会为此嘲笑神，我们不会说啊，就这样吧，由他自作自受。作为基督徒，我们是蒙召去救赎和重建那个城市。你看不看到那个逻辑呢？你看不看到那个论据呢？神创造了那个城市，所以我们不会舍弃它。我们要建立那城，让我们在此踏前一步。不是每一个人都蒙召结婚，圣经是这么说的，但我们取笑在社会里的家庭的堕落，是多么的愚蠢和邪恶。因为家庭如果是这样，社会也是如此啊。同样的，我会说不是每个人都蒙召住在城市里的，不，当然不是了。你不能说所有的基督徒都要住在城市里，就如你不能够说所有的基督徒都理应结婚一样。取笑神所创造之城市的堕落是愚蠢和邪恶的，因为当城市走下下坡的时候，社会也随之走向下坡。你像神一样是城市的兴建者吗？你是城市的开拓者吗？不论你住在哪里，你都应该帮忙复兴和重建那些城市。那是圣经所说的，可以吗？那是第一点，神创造了城市。让我们再往前走。第二，神为什么创造城市呢？对于这方面，神为什么创造家庭呢？人们已经对家庭有许多的研究，他们都说家庭是构成他们的身份的环境，家庭也是构成社会最基层环节的场所。我不会深入讨论那方面了。神为什么创造城市？我们如果研读圣经，就会看到当中有许多目的的。我肯定会比我现在向你们陈述的多得多，但基本上呢，有三个目的的啊，他们全都仍然生效的。 但是已经受到罪的伤害、扭曲和损坏。除非你了解这三个目的，否则你不会明白城市对你有什么作用，并且为什么对你产生这种作用。这三个目的是：神设计的城市是要释放人的潜能，庇护弱者，并促使我们追寻属灵的事物。让我向你说明，先看看我们已经列出的这第一节经文，创世纪第十一章告诉我们，在示拿地的平原上的人聚集起来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现在这告诉我们什么呢？旧约圣经中的创世纪告诉我们什么呢？首先，正如我所说，城市的其中一个目的呢，是释放人的潜能。如果你读过旧约圣经，你会知道，当神创造亚当和夏娃，并且当神创造人的时候，神使他们充满了创造力，神按着他的形象创造我们。因此，我们像神那样充满了创造力啊，我们需要提高、追求、发展和培养创造力。我们需要具有生产力，我们需要有那种感觉，我们需要去创造。如果你读过创世纪，哪里最能够释放那些创造的潜能呢？在城里，当亚当和夏娃以及他的后裔，就是全人类，被逐出伊甸园的时候，他们立刻开始创建城市。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创造潜能就在那里释放出来了。想一想，该隐建造了那一座城，他的后裔建造了许多的城。创世纪第四章告诉我们，第一首乐章就是在那些城中写成的，第一个冶金术和第一批工具是在那些城中开发的，那些城也是金属工艺开始进步的第一个地方。为什么？这只是常识而已。在人口密集的地方，我们的创造潜能被释放出来。如果你在一个小镇里生活，你是一个商人，或者是一个工匠，或者是一个音乐家，好吧，你可以做某些事情，但是当你们聚在一起，这是指导加上培训，再加上关系网络，再加上一些激发，甚至是竞争和团队合作，便促进这些事情。所以，如果你读一读创世纪第四章和第五章，你看见音乐、艺术、制造业、工艺、科学、建筑等在那些城里蓬勃发展在创世纪第十一章里，你在哪里找到在工程和建筑方面的进步是史无前例的呢？当然在城里了。神建立那个城，使它成为你释放人的潜能以及你的创造潜能的地方。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可能会说，那很有趣，但听起来有种哲学和神学味道，那与我有什么关系呢？你在开玩笑吗？各方各面都有相关呢。为什么你觉得在越大的城市里越有这种巨大的压力去生产一些东西？没有什么比一个城市更使你深入挖掘，而且发挥创造力，找到你的潜能。因此，很多人都来到大城市。你为什么到大城市里来呢？你们这么多人为什么到大城市来？要释放你的潜能，你感到有压力去生产一些东西，你感到有压力去这样做。它推动你，它激发你精益求精， 为什么？因为神创造那城，使它成为一个放大镜，绘出人的心里想到的任何东西。那个放大镜把那样东西显示出来，把它展示出来，并且把它发掘出来。记着我们在这里所说的话，城市的每一个目的就像家庭一样，已被罪弄得一团糟啊。因此来看看在创世纪第十一章里，这些人怀着什么动机呢？他们下定决心，我们如果在这方面有所进步，我们如果在建筑方面有所进步，那么我们必须兴建一座城市。你看见没有？如果你要进步，如果你要释放人的潜能，你必须拥有一个城市。看看他们的动机，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圣经教导我们，神对城市有其神圣的目的，但现在城市把人的潜能释放出来的那种力量，已经受着人想荣耀自己这一种渴望所驱动了。因此，现代的城市激励你追求卓越，这激发你去发挥潜能，但这是精疲力竭的，这不是使你得到提升。难道你感觉不到吗？你看见吗？这使你耗尽了，这吸干了你。为什么？因为那是城市在罪之下的本质。城市把你的潜能释放出来，但与此同时，因着罪，城市吸引了那些想传扬自己名字的人。你为什么不承认呢？你们很多人来到大城市，都是为了使自己名扬四海呀。圣经已把我们定住了。一方面，你看见那美好的部分，城市里实在是太美好了，在城市里可以看到人类最伟大的成就，就是那个地方，城市吸引，引发出你的潜能，但也使你精疲力竭啊。城市利用你，它耗尽你，把你吸出来，而且把你吸干了。啊，城市啊，多么美好，多么可怕。那就是圣经所说的，我们不要忘记啊。第二，圣经说城的兴建也是为了成为一个庇护的地方。在旧约圣经里，所有用来指到城的希伯来词语，意思都是指一个围起来的地方，这些城原本是安全的地方。在创世纪第十一章，你看到这些人，他们说，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你们若分散了，便容易受伤害。如果你们聚集一起，便变得坚强起来。所以，如果你们是分散的，如果你们想得到力量，那么 你们必须聚集一起。城市常是分散的人和软弱的人可以聚集一起的地方，在那里得到安全。神吩咐以色列人兴建的第一批城称为逃城，为什么呢？因为神知道他所设计的城的性质是怎么样的。神知道当一个人被指控犯了一项罪的时候，咦，丛林的法则是，若有人认为你做错了事，便会追捕你，然后处决你。逃城是你可以逃往的一个地方，你在那里能够得到公正的审讯，因为城市是文明的地方，城市是丛林的法则没有效用的地方。那些城是神所知道的地方，在那里以公正为先，那些城理应是庇护的地方。我们说，好吧，那与今天有什么关系呢？让我再次把它应用在今时今日啊。即使在现今的世界里，城市的本质上是那些无权无势的人一个充满仁爱的地方。难道你没有注意到吗？如果你的家庭属于中产阶级，你不会喜欢城市。在经济上，城市似乎并不适合你居住，这是一个难以生活的地方。你不喜欢城市，但如果换了你是别的人，你看，你必须记住，你的家庭属于中产阶级，他们其实在这个国家里占主要地位啊。如果换了你是别的人，城市是一个更加充满怜爱的居所。如果你是单身，城市是一个海川百纳的地方，你不觉得这里是不正常的？为什么呢？因为即使是单身的，也不会被分离孤单。例如，在每间教会里，有几个单身的坐在角落中，不会感觉到是很奇奇怪怪的。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免得我们分散，却是聚集在一起，所以你们不会觉得不正常。看看那些移民，你知不知道，如果没有一个城市，要一个人从一个文化进入另一个新的文化里，是何等令人难以置信的困难呢？你能想象的多难呢？有一个从越南来的人，忽然被环境要求要融入生活里，我见过那种情况发生啊，这实在是相当困难的。城市是充满包容的地方，因为那些被分离孤单的人聚在一起，你可以身处旧文化包围的环境中，同时可以学习一种新文化。因此，新移民来到城市里，因此他们的家庭搬到城市里。如果你的生活方式远离中产阶级的道德规范，这是你要来到的唯一地方，因为你知道，城市是分散的人聚在一起的地方。如果你是贫穷的，你能否想象你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人，在城郊挣扎求存？这样的事不能发生。城市常是那些无权无势的人充满包容的地方，城市仍是这样，但在罪的影响下，我们现在认识到城市虽然是个庇护的地方，但他们已不是这样了。现在城市是充满暴力的地方，他们是没有安全的地方。如果你想尽量真实无疑地看到这方面，你可以回到创世纪第四章。还记得我之前提过吗？在创世纪第四章里，我们看到第一首乐章就是在城中写成的，但是第一批写成的诗歌 是战歌。创世纪第四章告诉我们有关拉麦的事迹，他是该隐的后裔，做了第一批战歌中的其中一首。你知不知道歌词怎么说吗？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那是第一批诗歌中的其中一首，你明白吗？一方面城市是个庇护的地方，但是城市也是充满暴力的地方啊。城市把你的潜能激发出来，但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也使你精疲力竭。城市是美好的，也是如此可怕。圣经将情况说明清楚啊，别忘了城市还有最后的一个目的。我们说城市是神所建立的，为了释放人的潜能。第二个目的呢，是使弱者得到硬币。然后是第三个目的，就是促使我们追寻属灵的事物。那些人在创世纪第十一章建造的是什么塔？你知不知道那是什么？让我这样向你说明吧。所有古城都是围绕一个神明而建造的。你如果是读旧约圣经，就可以看到每一座古城，大部分是迦南的城镇，都是以一个神明的名字来命名的。例如巴利米恩、巴利皮尔。在整个古代世界里，大多数古城常是围绕一座最高的塔楼而兴建的，那座最高的塔楼常是全城所膜拜的神明的庙宇。城市是你去参观那个神明的地方，城市是不会让你冷漠的、舒服的坐在老远的地方。城市驱使你把自己的灵魂卖给某些东西。城市常常制造属灵的混乱，人们总是在城市里追寻属灵的事物。城市常是围绕一些神明而建造的。实际上在近东地区，那些庙宇称为属灵塔，那正是在创世纪第十一章发生的事情。他们知道，如果他们要建造一座塔，他们必须建立他们最高的塔楼。但现在来看，那是一座通灵塔，通往近东诸神的其中一些神明。有人说，那与今天有什么关系呢？让我再次的把这些应用于今天吧。人人都说，嗯，那很有趣，在神学上，那是很有趣的。但今天的城市不是那样的具有宗教性啊。我们的城市，它是非常世俗的。不要哄骗自己了。在任何一个城市里，最高的建筑物仍然常常是那个城市所膜拜的神明的庙宇，并且促使你去追寻那个神明。那么近200年前，在大城市最高的建筑物是什么呢？它们是什么呢？今天最高的建筑物又是什么呢？拜金的庙宇，那是大城市的真神。权力的庙宇，城市原是神所创造的一个地方，我们在那里与神相遇。因此城市是根深蒂固和持续不断的具有宗教性，人们在城市里受到激发去追寻属灵的事物。让我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向你说明。历史研究显示啊，在基督在世的年代过后啊，早期基督信仰的传教士走遍了罗马帝国，完全忽略了乡间，他们没有到乡村去，他们没有到小镇去，保罗就是 这事工的领导者。他们走进了城市里，只是进入城市里传福音。你知不知道原因呢？让我来告诉你那个原因啊，因为他们知道，你在本能上也知道，住在小镇和乡村里的人是保守的，他们不想去思考属灵的问题，他们对新的概念没有开放的态度，对不对？为什么在城市里的人对新的概念存开放的态度呢？记着其他所有的目的，城市是个充满创造力的地方，城市是个充满混乱的地方，城市是个充满刺激的地方。在这里，人们总是在提出有关人生意义的问题，这是城市的本质。当你进入乡村里，当你进入恬静的小镇里，在我们度过周末的那些地方，你知不知道为什么那些地方是基督信仰的传教士从来没有去过的呢？因为人们不会在那里追寻属灵的事物啊。为什么不会呢？因为他们在幻想的帐幕里生活。在那些恬静的小镇里，人们可以向自己隐藏他们的不成熟、哀伤痛苦的生命、心里的邪恶、人生苦短等事实。你看，那些地方没有太多的改变，那些地方有都市规划法则，以确保事物不会改变。为什么？因为人们拼命想去相信生活是美好的，生活可以是非常美好的。但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时间转瞬即逝，人生是短暂的，人生是邪恶的，烦恼是无处不在的。圣经给你一幅现实的图画，是我们在城市里所认识的。所以保罗来到这里，因为那些城市是人们最终愿意承认生活是艰苦的地方，事情很艰难，人是邪恶的，事情陷入危机之中。你看见吗？时间匆匆而来，匆匆而去，城市里的人比小镇里的人或者是乡间里的人更接近现实。这样一来，早期所有基督信仰的教会的成长都是在城市里发生，因为城市促使我们追寻属灵的事物，城市常是传福音最佳的地方，它常是最佳的地方。然而，由于城市被罪如此的扭曲了，没有别的东西像城市那样使你向属灵的问题抱开放的态度。自从我住在大城市以来，我跟许多曾经住在其他地方的人谈过，他们在迁到大城市居住后，才向属灵的问题抱开放的态度，而且他们开始感到迷失方向，并且察觉到自己需要一个属灵的中心，从自己心中感觉理解周边的事物。他们从别人身上看到的东西令他们不再受骗，脱下他们的眼罩，使他们看见事情真正的是怎么样。他们开始说，我需要一些东西，一些深刻的啊，意味深长的属灵的东西。那就是城市的本质了。然而城市一方面在属灵上开启了你，然后城市向你显出这一列列令人难以置信的假神、异端和偶像，是在你别处从没有见过的。啊，城市如此美好，如此可怕。圣经已经把一切说明清楚了。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如果神创造了城市，并且神 创造城市是怀着这些美好的目的，但这些目的是被扭曲了。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不能够对城市置若罔闻，因为人类需要城市。作为基督徒，我们有什么回应呢？神呼召我们做什么呢？第三，神差遣我们进入城市里，神差遣我们进入城市里，要我们做四件事，而我将会非常扼要地陈述他们，但我可以引用这些不同的经文向你说明。神呼召我们进入城市去爱，去传福音，去认同，并且去祝福。爱、传福音、认同和祝福。首先要去爱。当约拿奉命要去尼尼微的时候，那是当代最大的城市，约拿便进入那个大城市，像一个好先知所应该做的，向那里的人传道。但是他鄙视那里的人呢、约拿在那个大城市传道，他侍奉那个城，但他不爱那个城。神仿佛掴了约拿一个耳光。当神说我不会毁灭尼尼微的时候，约拿非常生气。为什么？因为约拿讨厌那些可鄙的尼尼微人啊。约拿是仇外的，他是种族主义者。那是大多数人不喜欢城市的原因，那里有许多人都与我有差别。那么不管你是谁，这都是真的。你走进一个城市里，不管你是谁，那里都是这些人，大部分的人都与我有差别。城市便是那样，你若看看四周，发现每一个人看来都像你一样，那么你不是在一个城市里。我不知道你身处什么地方，但是你大概不是在一个城市里。那么发生了什么事呢？神临到约拿，对约拿说，看看尼尼微，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神在经文中使用的爱惜这个词语是指哀哭的意思啊。神说，约拿，看看我为着什么而哀哭，我为着大众而哭，我也为着这座城而哭。当你亲眼看到这么多人，你为什么不为着他们而哭呢？你为什么不涌出怜悯之心呢？约拿，我以恩典去拯救你，我伸手尽于腹里，以恩典去拯救你。你对这座城的态度是一个指标，反映出你是否知道自己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因为你如果知道自己是一个蒙恩得救的罪人，你就不会显出你的家长式作风了，你不会沉醉于自己的舒服的感觉当中，以及所有使你不去爱这座城市的东西。看看， 我认为你有我的心肠，因为如果你明白我的恩典，如果你明白我的本性，当你看着一座城的时候，你会爱它而不是讨厌它。那里有12万人呢、啊。这几乎就是神在说，你的眼睛每一次所看到的人数越多，你对他们所回应的爱和怜悯应该是越大。神斥责约拿，约拿向那城传道，他只是不爱那城，而那是不够的。我的好朋友比尔·克里斯平他常说，乡村是一个植物比人还要多的地方，而在城市里人比植物多得很。由于神对人的爱远超于他对植物的爱，所以神爱城市过于他爱乡村。当神看见城市的时候，他体会到一种爱。当神看见城市的五花八门，当神甚至看见城市的失丧，当神看见城市里的人数时，神说，我为此哭了。约拿，你有没有为此而哭呢？让我这样向你说明吧。约拿来到尼尼微，在他作为先知的生涯中向前跨进一步，这是约拿最大的舞台了。神从来没有呼召他在那里传道，而神现在呢呼召他到那里传道，并且呢他终于死里逃生。于是约拿来到尼尼微，在他的先知生涯向前迈进一步。但是约拿不爱他正向他们传道的那些人。约拿来到是利用那个大城市，而不是来爱那个大城市，也不是建立那个大城市。你们有多少人来到大城市是为了名成利就？你们有多少人来到大城市，在你们一直厌恶这个地方的时候，不断在利用这个城市，而不是留在这里去建立这个城市呢？你是像约拿吗？臣看见，并且说，你正在为那个地方哭泣吗？你的心已经离开那个地方吗？你喜欢那个地方吗？如果不喜欢，你记不记得我曾经为你做了什么？对于神的恩典，你有没有任何概念？我们是蒙召去爱城市，然后是第二方面，我们是蒙召向城市传福音。约拿进入那大城市去传道，正如我所提到的，你知不知道保罗和那些早期的宣教士为什么能够使罗马帝国翻天覆地，纵使他们只是一般奴隶和无家可归的人？你知不知道他们怎么样抓住罗马帝国？他们住在那些城市里，他们所有的工作都是在那些城市里做的。在第三世纪，罗马帝国大多数的城市中心都是基督徒，农村却是异教，但这并不重要，因为你看见城市是各种媒体、教育、学术、科学、艺术、商业等等建基的地方，所以城市如何，社会也如何。如果你赢了乡村却忽略了城市，你已经失去了这个国家。如果你赢了城市却忽略了乡村和城郊，你已经赢取了这个国家。因此没有别的地方比在一个城市里更适宜传福音并且活出基督徒的生命。所以你应该爱城市，你应该向城市传福音。第三，你应该与那个城市认同，并且服侍那个城市。耶利米书第29章是一篇令人非常惊讶的经文，因为神说，以色列人在这里，他们被掳到这个邪恶的可怕的地方，称为巴比伦。神对他们说什么呢？神说，你们与那城一同昌盛吧。神没有说，啊，你们走到街上，向那城传福音，在那个城里面派发传单， 然后离开那里。神说的是，你们要盖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娶妻生儿女，为你们的儿子娶妻，使你们的女儿嫁人，生儿养女，与那城认同，与城中的人认同，认同城市的兴旺发展，你自己融入城中，以致你的全人和健康也融入城中。只是去爱人和传福音，却没有为着破旧的学校做什么，没有为着那么多危房做什么，没有为着满布危险的街道做什么。如果你不是那样做，你还没有真的做了神要你做的事情。神呼召基督徒留在城里面，与那个城认同。我们在此必须小心啊！我不是说神正在说的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必须住在城里面，不，但是每一个人都必须以某种方式去帮忙重建那个城，你明白吗？这就如走钢丝，是一个极之危险的处境。我们所能做的就是说，尽你所能的留下来越久越好，尽你所能的认同越多越好。你必须凭你的良心去这样做。但是耶利米书第29章怎么说呢？不只是去爱，不只是去传福音，要认同，要服侍，要为那城求平安。然后是最后一点，我们要祝福那城。箴言11章11节说，城因正直人祝福便高举。你知不知道祝福别人是什么意思呢？这意味着我们不再对那个城存着愤世嫉俗的心态。祝福别人的意思是对他们存着盼望，祝福别人就是鼓励他们。例如我们的教会祝福这个城市是什么意思呢？啊，是的，我肯定这是指去爱，这是指去传福音，这是指去服侍和住在这里。但祝福超越了那方面，这意味着我们摆脱了对那城愤世嫉俗的心态。因为我们知道那城有一天将会成为我们的神的圣城一部分，这世上的城市都将会成为我们的神的城市，那是圣经说的。因此我们有一个盼望是其他人没有的。上世纪中叶前，英国一位作家与翻译家多罗西·塞耶斯这样说，城市最大的敌人就是这个罪，什么也不信，什么也不关心，什么也不去寻求认识，什么也不干涉，因此那些人什么也不享受，什么也不讨厌，在什么东西里都找不到目的的，生存毫无目的的和意义。他们继续活着，因为没有什么事物可以为此牺牲。你知道这是愤世嫉俗，我活着的目的没有什么比我的钱包、我的口腹和我的事业更大的了。那些人永远都不能够祝福他们的城市，他们对城市没有盼望，他们对城市没有信心。但我们拥有这一切，这个城市有一天将会成为我们的神的圣城一部分，这个城市有一天将会得到医治。祝福这个城市是什么意思呢？它的意思就在这里，跟随耶稣。但耶稣做了什么？启示录第21章告诉我们，耶稣将会住在神的圣城的中央广场上，耶稣将会是市中心。你知道吗？耶稣将会是市中心，耶稣将会在那个新城里。圣经说羔羊将会在从羔羊的宝座出来的那条大街上， 圣经告诉我们有关一切的事情，耶稣已经建立这个新城，让我们住在其中。你知不知道耶稣是怎么做得到呢？因为耶稣进入地上的一个城，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坚定地面向耶路撒冷，耶稣进入地上的一个城，并为那城哭泣。你还记得吗？耶稣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但愿你知道有关你的平安，但现在却向你隐藏的事。耶稣来到地上的一个城，他为地上的那个城市哭泣，他与那个城的人认同，他在那个城里面传福音，他也为那座城做出牺牲。结果耶稣为我们建造了一座城，而神便是那座城的根基的建造者和建筑师。你知不知道我正在告诉你什么吗？在我们守主餐的时候，当你拿起饼，当你拿起杯，你得到的是对于建造城市的一个典范。你也可以借着进入地上的一个城市，若非这城，什么地方都可以，为那城哀哭，与那城认同，向那城传福音，并无可避免地为那城做出牺牲，去建造神的城市。那么你也将会建造神的城市。你已经预备那样做了吗？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帮助我们跟随你的儿子耶稣，他借着降临地上的一座城，并为那城哀哭受死，而且牺牲，去建造一座城。求你帮助我们明白，成为城市的建造者是多么美好的经历。全能的神啊，求你帮助我们像亚伯拉罕一样，期待着由你去建造根基的那座城。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谢谢您收听《生命的福音》讲道系列，盼望今天的讲道能够帮助你更认识基督和他所赐恩典。欢迎你跟我们联系，并且索取这次讲道的讲章。来信呢，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电子邮箱。fuyin@liangyou.net， 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命”两个字。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liangyou.net。 愿神赐福给你，再会。